欢迎收听 Before Midnight， 大家好，我是博伟。
大家好，我是小光。
我是彦安。
本节目会在每周六的晚上11点准时播出。
我们终于有来宾咯。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终于要迎来许久没有来的来宾咯。
对，我觉得有来宾真的是一件我们比较轻松的事情。
真的都不用做太多准备。而且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两个也都很熟悉的朋友。
对，其实我们跟彦安认识也其实很短耶，可是我觉得他很快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左右而已。嗯，
对，
可能刚好快一年。
你之前也没有机会啊，你就在荷兰，我们并不可能认识你。
对
啊，对耶。欸，所以你回来台湾多久了？
去年三月到现在可能快一年半
哦，所以才真的回来一阵子而已。
嗯，
刚好是疫情后回来的。
对
对，然后我自己跟彦安认识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在做这个公益之外，就是一个
展览。
对对对。嗯，然后小艺的学长邀请他去参加这个展，然后他们是策展人那边，所以我们才认识。然后那一次的展览就是一个小艺玩得蛮开心的。
嗯，
就是他们还去东部，然后去拜访一些人，然后小艺就是喜欢去看好山好水，然后去看一些那个有趣的工艺，然后再回来就做一些自己的创作。
我记得那时候在布展的时候，小艺就跟我说他男友好像很想认识我。
哦，
然后我就想说
被爆料了。
可我有点忘记那个时候的那个状况是什么，可是就觉得
是因为刺青的关系。
哦，对
哦，
他有一个有趣的身份跟大家那个介绍一下，他也是一个刺青师。
嗯，
而且他的刺青的方式跟可能我们想象中那种拿机器的不太一样。
古法刺青。
对，他是用手刺的。
嗯，
他有自己的刺青，这叫什么？刺青笔吗？
对啊，就是在森林里面拿木头削的。
对，
削一支，
真的是从自己削的，不是。
啊啊，
不是现有的道具。
没，因为那时候我就在荷兰的森林里面，我反正会习惯就带着刀进去嘛，就是看书喝咖啡，然后就会捡一些木头来雕刻。然后那时候刚好因为开始学手刺，就觉得说其实我可以为自己做一个工具，所以就拿一支树枝削成我的刺青笔。
对，
不只有手冲，还有手刺，长知识了。
我觉得彦安就是一种怎么讲，一个飘配的浪子形象，
浪漫的形象。
就大家没有看，现在听声音可能会有一点点感觉，就我觉得他的声音
有磁性啊。
对，就很好听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他的形象，他是一个中长发的男子。对。
嗯，
然后身上有非常多刺青，然后就感觉非常飘配。对，
我印象最深是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因为参加博伟的活动。
哦，
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宜兰玩。
嗯，
我们那时候万万没想到，只是去出去玩，当天你晚上你就多了一个刺青。
哦，对啊。
就我想说啊，这种事情是可以这么的简单就发生的，就对了。
我觉得那也是我人生第一个刺青啊。然后我自己觉得是好像有时候就那种水到船到桥头自然直，或是水到渠成那种感觉，就是一切就在那个时刻可以发生。哎，船到桥头自然直好像不是一个合理的说
是来形容这个状况。被逼吗？但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你们的那个讨论刺青要刺什么，然后到开始刺的那个整个过程我觉得蛮梦幻的。
对，就是你们通常都怎么样跟客人讨论刺青的这个概念？虽然我经历过一点，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常态。
其实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刺青的目的都不同嘛。
嗯，
所以有一些人会带着想要的图或故事来给我们，也有一些人是带着比较抽象的想法或心情。但是就是慢慢去越认识一个人，越有办法帮他决定什么样的图是适合的。
嗯，
比如说他想要的可能比较抽象，可能比较具体，是跟植物有关还是跟一些工具有关。
嗯，
都会慢慢，因为对我来讲身上的每个刺青都很像是一个传送门。
嗯，
就会我看到那个刺青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就想要跟自己讲什么，或者是那时候有什么期许。所以其实很好玩，就看到哪一个刺青会觉得是可能我正离开荷兰，或者是我刚到了一个新的环境，我对我自己有什么期许跟愿望这样。所以对客人来讲，我也都会提醒他们说这个东西是你要带着继续走的，那有什么东西是你会真的想要放在身上。
我觉得刺青跟那个结婚的那个承诺好像有点类似。
嗯，
就是你要承诺一辈子。
你那时候你跟大家讲一下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博伟的刺青的。
也不是也不是他决定的，就是我们讨论的时候。
对啊，那个讨论状况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要刺 一个职务，因为我好歹也做了花店好一阵子了，然后就觉得职务是一个，应该说不管怎么说，它都在我的生命里面突然变得一个很重要的分量，然后这是可能我以前始料未及的，然后我们就在选职务。
那时候我记得只是我给博伟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他适合更抽象、更不具象一点的植物造型。那因为我觉得以博伟来讲，那时候聊天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故事在他这个人里面。那如果只是一个很具象的造型，对我来讲反而会有一点限缩对于博伟的想象。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会比较建议是一个抽象的造型，但这个抽象的造型反而可以代表了很多的不同的事情，这样。
所以我后来是刺一个冰岛罂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罂粟花，就是罂粟花是一个生长的茎是非常卷曲的一种植物，但是它最后还是会开花，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而且它那个卷曲是真的很不可思议的卷曲，有时候它是整个头垂下来，然后你以为它已经死了，但事实上对它来说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对，然后它还是会把花开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比较喜欢的一个意象。
那个应该有没有碰过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情绪的，因为你听起来你必须要理解这个人的那个情绪的 moment 的当下是什 什么，如果很复杂或是很难懂，或他自己还没有理解自己呢，
这是很多，刚刚小光讲的是很多种不同的状况，因为有些人是比较不了解自己，那我们就是慢慢去聊讨论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向，但也有一些人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很沉重或者是很深刻的情绪跟记忆过来的。因为对我来讲我会开始刺青，一方面也是因为想要把一些重要的事情留在身上，那帮客人刺青也是就是想要帮他们把一些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记录下来，因为有一些人带的可能是丧失亲人，但是他们是怎么消化跟转换为力量的，那也有一些人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那对我来讲每次客人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我都会觉得很感谢，因为要对着陌生人掏心掏肺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也是透过像这样子听到客人的故事来交换吧，就我们也会把一些自己的故事跟对方说。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很好的认识人跟聊天的一个过程。
原来刺青是这样用的，
很有疗愈性。
对，
感觉听叶安的声音就会比较放心啊，不然的话刺青感觉会紧张。
哦，所以说到这个声音，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的月历的这个影片应该也是会有他现身。
哦，
这个
公布了是不是？
可以啊，我觉得还好，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对，
所以我们除了刺青师的身份，其实叶安自己有一个工作室，然后他也是去年潮艺术的策展人。
可以，对啊，可能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的工作室叫沿岸制作。
对，我们公司叫沿岸制作，然后我们的工作范围是从策展，然后动态的影像跟设计。其实这个服务范围算是蛮广的，所以同事们比较辛苦，
万事无也是万事无的状态。
对啊，
所以老同事比较辛苦，老板怎样比较轻松？
老板更辛苦。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一开始要决定，应该说几年前就一直在想说，好，如果接下来我要做自己的公司，那会是什么范围？但后来发现太难做决定了，因为我喜欢跟有兴趣的事情很多，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想说，在分析自己嘛，然后就觉得说，其实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但在这样过了几年以后，我后来遇到一个前辈，那跟他聊完后，我才发现他给我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并不是因为你贪心而做这些事情，而是因为你贪玩。然后我觉得贪玩的确比贪心对我来讲更准确一点。因为贪心是什么都很比较像贪婪吧，
贪玩没有想要，
贪玩就是我想要做这件事，我也想要做那件事情，但对我来讲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耳熟的一句话，有种母羊座的特发宣言，
真的，
我只是想玩而已。
对啊，所以我们公司沿岸制作就是我们在策展的过程中学习事情，在拍片的过程中也是学习事情，因为对我来讲这些都是我们接触新的客户、新的空间、新的场域，但是我们跟团队可以在一边在服务业主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学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工作室的期许就是 我们虽然会很忙很累，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嗯，我蛮意外一个部分，就是应该在讲客人跟服务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避讳，因为我觉得很多比较艺术性的人会可能很不喜欢这种什么主客关系，好像会有一种他会见到一种消费逻辑，但是我觉得你听起来好像你很喜欢这种就是两个人建立关系的过程是借由一件事或一个物一个图腾到一个行为，好像你对这个交易本身是 OK 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对我们来讲啊，很常就是我们合作的客户最后都变成是我们的
朋友
是不是？嗯，对啊，因为大家就是可能他们来找我们也是因为相信我们的一些特质也好，那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沟通的人，我会把客户需要的东西都好好的了解过。那一方面是学习吧，我觉得我可以从很多领域的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像我其实会开始学刺青，也是因为我之前在荷兰的时候，拍片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我在帮一个刺青师拍片的过程中，我问他说：“我想要学刺青，可不可以教我？”他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拿他手边的针教我说什么样的原理而已，
就刺在你身上了。
对，他在我旧的刺青上面跑了一条线，跟我说那个是什么样的原理，然后我就开始自学了。所以对我来讲，我通常都是因为一个工作认识了一个人，那他会的事情教了我，我又学习起来再做下一件事情这样。
那你这样子什么都就是我觉得啊，基本上我也蛮喜欢这个概念，就是这种贪玩这件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种比较 ultimate 的期待嘛，或是针对某件事情是我的我这辈子一定会想要做到的事。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他可能有时候有点跳脱玩的之间这个态度或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心态很重要吧，就是很多事情它可以是很辛苦的，可是对我来讲我会比较 prefer 把它当成是在玩。那
玩它失败了你也接受吗？就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不太允许它失败？
失去火花这件事情吧。
哦，
我觉得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是，就我很喜欢一个人，特别是我看他的眼睛我觉得有火花的时候。对， 那
我们两个怎么样？
也蛮有火花的。他们现在眼睛睁大了看着。对，那有些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眼睛里面的火花变小，那就是我会对自己比较失望的时候。但如果只是说试了什么事情但是失败的话， 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反而觉得这是很值得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以前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成为以前的我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那我反而成就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其实还蛮愿意接受尝试失败的这个过程。
你是怎么样形成这个概念？就是怎么样应该说很容易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嘛，但这目标我们可以在琢磨，然后会后来可能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你想要的目标。可是这件事情先不讨论。可我的意思是说，你是怎么样，理解到说，如果你失败的话，那你就可以成为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事。
这个可能要从求学阶段、求学背景的状况来讲，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不是成绩很好。或者是
跟你
课业表现很好，
跟你哥比，
跟我们家其他的兄弟姐妹或者是表兄弟比。对，我算是我们家比较不爱念书的小孩。可是在这过程中就其实一直以来考试都不是很好，升学也都不是很佳的情况下，我反而后来我觉得给我自己培养的一个能力是，就算今天遇到大家觉得是失败或者是问题，但对我来讲我就是在想办法找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去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不会马上觉得说那是失败，而是要先开始想说，好，那我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还没成功，你没有，你可以觉得没有失败这个概念。
对，
可是那你要怎么面对说，就是因为这个是面对自己，可是你外面的环境它还是会有一些、评断的方法嘛，你很难去逃脱就是外人对一件事情的成败的判断。那你自己对面对、比方说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对自己可以有失败的允许，或是他学习过程，可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现在你在带团队，他就可能会有一些要创造这种，就是我们就你怎么去跟大家说明你这个想法。
对，对公司来讲还好，就是我的伙伴们都算是蛮信任我在这个阶段，虽然他们知道说我们同时在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可是也会愿意多给 我们自己一点尝试的空间。就我的部分是我在说服业主们让我们做稍微不一样的事情，但同事们就是也知道我会给他们很大的空间去尝试一些可能性。
但 我小疑惑，我这边想厘清一下，就是这我也就自己经验，就比方说我觉得可以这样子去说服你合作的对象，其实很浪漫一件事，就是我们不一定追求一定要成功，可是我们面对的其他人似乎他可能会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要如何渲染他们让他们相信跟你一起共事呢？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就是调整比重吧。有些时候我也会多调整我自己一点来配合对象的需求，因为像你讲的，如果有些人他们的目标比较在于要成功的话，那
远离他们
也倒也不是啦。因为对啊，如果这边有我们可以学习的，那我们就是来尝试。
我觉得这是他的个人魅力，
弹性很高。
我觉得他有能力去把别人
说服，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说服。因为我觉得
感染
也可以说感染。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认识他的过程之中，就是我们很快就聊起来，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有很多他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包含他充满磁性的声音，就感觉
很有魅力。
对。没有，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好像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也很有趣的面向。就是可能成功是一种标准嘛，或者是一种譬如说讲比较直白一点，可能譬如说潮艺术要多少人来参观那个，或者是有多少媒体声量，这是一种非常量化的一种成功的标准。
我觉得那我这边或许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当初在做潮艺术的策展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设定，当然也会设定一个成功的目标。
对，
就对我来讲什么是成功，那时候我就有设定说我把对象分成三个群体，第一个是委托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机关，那再来就是来看展的大众，还有一个就是当地的民众。那对我那时候的策展的一个目标来讲，我希望我第一个服务到的是当地的民众。在他们满足他们认同以后，这个展览对我来讲就算是成功了。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很关心到底有多少人来看了这个展。
可是你有说服这件事情给比如说策展的那个委托你们策展的合作单位吗？
就是用行动吧，等于是我们在过程中不断的去拜访民众，然后跟他们沟通。就刚刚小光也在跟我们聊，因为我们工作室最近正在整理，我们就是很常跟师傅们玩闹啊，然后跟师傅聊天。
他们在重新他们在装潢他们的工作室。
对，就是我们会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师傅们在做的事情很厉害，我想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做的事情很厉害。因为他们都会说啊，不啦，就大家都这样做的啊，那我做的也没有多细，可是我就会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在做的事情在我的眼中是多么的特别。那我们在跟当地民众沟，就以潮艺术来讲，在跟当地民众沟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很平常很平凡，但对外人来讲我看到的是很闪亮的东西。就他们生活这么有特色，可是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平凡。对啊，那对，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对我来讲他们认识到这点，这个展览就算是成功。
我有一个很强的想法，就是不失败的方法就是要学会
换
个
角度看。
对，换角度看是一个。没有，你要换那个成功的标准。
你建立一个新的标准。
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一直不觉得说 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才叫做成功。
嗯，
对，而是
同意同意。
对啊，以展览来讲，或者是以活动来讲，这么多种，那怎么可以说有一个标准是固定的成功标准？
嗯，
对啊，一定会因为每一次你服务的对象、你接触的群体而有一些不同。
那你怎么观察大众？就是你这个你这样的逻辑，我可以理解，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最大的conflicts 的点，就冲突的点，就在于就是大众会用他们惯性的评价嘛，然后这个评价也不是没有价值的，就是我们先撇去那些很俗套的，但是譬如说有多少人来这件事情，或者是譬如说其他事情有其他那种大众性的评价，它还是有本身的一些存在的原因嘛。 对，那第一个就会变成是说你必须要排挤这样子的，就是你不在意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告诉自己他们在意的不值得在意。你会有这种状态吗？还是
不会？我还是会，因为我觉得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我也还在试着让我的标准被满足的情况下，同时也能够满足外在的一些标准。但只能说这件事情是一个慢慢在练习的过程。
那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呢？
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会选我自己的标准。
我这边想补充一下，没有，我听了之后很有感觉啊，因为就是我自己的经验很有一块是。我后来发现满足我自己的标准之后，常常也满足了别人、甚至是超越了别人的标准。原因是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更不好做到的，因为你刚刚讲的很轻松，说哦，就是要多跟他们玩闹啊，多跟民众相处啊，它全部都背后叫做你必须花更多的力气跟时间做这件事、而且它可能是你没有被要求的、你主动了去做了超越这个东西被赋予任务以外，是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对，
它你要达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啦，就是有时候世俗的一些标准是，比方说你刚才讲人流多，或是声量大，或是我们说考试好成绩高，它都只是结果，但要达到结果的方法有超多种。那如果用自私的走法，还不一定走得到。我觉得有点像这种感觉。我要讲的事情是。你心中可能并不是没有要达到成功的那个标准的准备的，你只是用了你的路走而已。
我觉得这也是那时候我在做潮艺术这档展览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心得，就是因为这毕竟是我回台湾以后做的第一档比较大型的展览。那在做这个展览的过程中，我其实自己也很 struggle， 就是我过往虽然在荷兰有做一些其他展览的经验，但都不像是潮艺术这样是一个区域型的艺术展览，那我要怎么样做得好？所以后来我挣扎了很一段时间，最后觉得说我好像不能够太试着成为别人，而是说以我的特色或我想要做的事情来讲，我可以怎么做。所以看像小光刚刚讲的这样子吧，就是我是试着在用我自己的路慢慢走到这个地方。
好，首先就是你自我标准其实也是高的啦。那我们今天先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是 Ziv Moran 的 Wishing Star。
Wishing Star。When the cold day's gone, I wish I could believe, trying hard. When the night is long, I wish I could believe, wish I could believe, but I can't go back.Wishing star, living with the dawn. I wish I could believe we've come so far, but the day is so long. I wish I could believe, wish I could believe, but we can't go back.Thank you.
刚刚收听的是 Ziff Morin 的 Wishing Star。
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都 OK， 但是我觉得真正最大的问题不是存在于就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跟最后大方向是一致的情况，我觉得那就是 happy ending 了，
很棒的状况。 对，
对，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纠结的并是存在于当如果我们想要处理的方式跟大众的标准或是检视的标准不同的时候，对啊，就是你会怎么想这件事
产生冲突的时候。
好，我觉得因为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过程，然后你刚刚讲说哪些事情是可以被放弃的，哪些事情是可以被牺牲的，
对，
可是我会觉得他们都是在成就下一个目标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练习，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做好，而是说它的价值可能在更之后才显现吧。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可能可以从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我现在回头看过去一定也做了一些不是最好的决定，或者是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成功的事情，
对，
可是我可能再过个一段时间再往回看，发现这些东西突然都变成是现在的我的一些养分。
一定会啊，一定会。但 你的意思是说就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失败吗？
也没有所谓真正的成功。
嗯， 那你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愿景式的，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就是它这是一个你有一个大的愿景在前面，所以你中间的东西可以有所调整，但它还是有方向，就你是面向未来的人。你是可以对当下做和解，但是面向未来，不然你不会往前移动。
我其实是一个一直在往前面看，但是这点我之前跟博威有聊到过。我其实是从15年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去荷兰念硕士，然后我在那一年的时候开始学会往回看。
哦，
就是我以前的人生是一直都是我下一步想要做什么，我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几乎从来没有回去看过上一部的自己，因为一方面都会觉得上一部的自己不够好。但是我在荷兰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念的学校的教育方式比较特别，他们是希望我们更知道说你是谁，你为什么做这些事，跟为什么是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段时间让我觉得很痛苦，因为我们过往的训练并没有特别要求这件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往回去思考跟翻找自己的记忆，就像是我为什么那么喜欢木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些很像古董的东西。为什么？就一切事情一定有原因嘛。那时候才发现说可能是跟我以前小时候我祖父家里很多是木质的房子，木质的家具，所以对于这些味道，这些颜色，这些触感我会很直接的喜欢。那像我外公的家里，他的工作桌后面就有一间满满的工具间，里面闻起来就一直有一种强力胶的味道。可是我外公就是一个 maker，
听起来怪怪的。
你我到底要想什么？
外公是一个 maker， 所以他什么东西都自己做，自己修。
哦，
所以小时候我每次去他家，我就喜欢玩他的那些扳手啊，玩他的工具。所以这些事情也变到我现在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年才发现说，往回去看自己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现在做的很多选择你以为是潜意识，可是实际上那都跟你过往的经验有关系。所以在荷兰的这个经验让我知道说，如果我要找到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往回看我过去有什么样的经验跟历程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我想要单拎那个没有所谓的成功也没有所谓失败来讲，就是这句话乍听之下我会觉得蛮有意思的。但是我在你刚才在讲，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认定中没有绝对的成功跟没有绝对的失败，没有绝对失败我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尚未成功嘛，一切都是为未来铺路。可如果没有绝对的成功的话，你不会觉得有一种没有目标，对，或者是就是 wonder， 就是可能就是你没有一个很绝对认知中的期待的样子，然后那个样子是你所谓认知中成功。也许成功这个词太俗气了，但是 但你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他是有一个 ultimate 的想象，
嗯，
然后那个想象是你越接近那个想象的，你就是越靠近这件事情。但如果你认知中又没有这个所谓的，我们就姑且还是用成功这个词好了，嗯，那你觉得你会不确定，会产生那种迷惘吗？
我这边想要先挑一个来说，因为我觉得啦，就是燕安这样的逻辑中是有一个，我直接说，我觉得有点诡计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没有觉得成功的时候，你又知道说换观点可以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看法的时候，代表你可以创造成功的规则，也就是这个规则是你定的。
他也认知到这件事情了，所以他又觉得没有成功。
所以当那我意思是说，当你把，因为博伟你在讲的说什么 ultimate 的成功的时候，代表你定了这个东西的目标后，其他事情你也有先定了，比方说不，其他事不能改，一定要到什么什么什么才是这个100分，它是一个很绝对值的前进。可是当你在做一件事情过程中，你可以一直改变你的成功标准的话，其实它就是你可以决定你自己的成功的方法。
对啊，
因为你改变目标，你可以一直改变目标啊。
可以啊，可以啊。
对啊，所以那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就是达不到这件事情，他总是达得到。
哦，可是你不能骗自己啊。
这也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是会，
如果说是一直在把目标降低的话，那可能是骗自己。
不是降低，不是降低，是因为比方说，这是我觉得你的一种特质，是可以去发现，原本我设定这个目标，结果我发现原来这在过去的过程中，我看到更多更好的目标了。他也都原本是 A。要100分才是达标，所以你发现其实还可以建立 BCD， 每个都可以往前，那总体来说它可能是个更好的结果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总体是不一定是当初 A 目标才是最好的答案。
我觉得小光讲的比较接近我相信的样子，因为的确就是我的确很常在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做的过程啦，一边发现我本来的设定并不是最好的，所以我就会发现说好，那我可以因此而做方向上的调整。这点其实讲回去，我之前说在荷兰的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觉得过往在做，我在台湾做工业设计训练的时候，一直被我们的训练了，就是给你一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是一个非常直线性的思考。
对，
但我到荷兰以后，我的系主任那时候跟我讲的是说，他觉得我需要
做超东西
绕远路。
哦，
他讲
说，你还是说
我
大家，
他说我需要 detour， 就是绕远路这件事情。
detour，
对，因为他觉得我的思考那时候太直线，就是每跟我讲一个问题后，我马上就可以想好一个解决的方案。但这个解决方案究竟是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的确不尽然，就可能以当时的所有前提条件下，那是一个好的回答，但它可以更好吗？它可以，就是这件事情永远都可以更好，只是你有没有再去多思考一点。所以那时候我才发现说，我好像我在就给自己这个练习了，就我不要马上得到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一个我最直觉的答案，我就开始放慢我的速度去思考说，好，那以不同的可能性有没有可能做到更好的东西，所以就有这样子一个思考上的转变。
那还是，那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那个词汇定义有差异啦，就是所以还是有一个更好的想象，对，更成功的想象，只是那个成功的想象在你制作的过程之中它有变化性，对，是这种感觉吧。
对，但我会比较 prefer 你刚刚说更好而不是更成功的这个说法啦。
明白，那就定义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观点很好玩，比方说如果我们先定义了一个好，那我们就会往好前进，但你提出一个叫做会更好，代表你对更好的那个你对好的极限可能是没有想象的，就是只是我们只能不断的接近，但它不会有到的一天。我觉得实践者的特性中都会有这种一种思考逻辑，叫做没有终极的好，只有不断接近的过程。
你觉得好是审美吗？有绝对值吗？
好是审美吗？
审美就是比如说我喜欢这个风格，你喜欢那个风格，反正大家都各自喜欢各自的，就它是一个很相对的概念，或者是很个人品味 test 的那种状态。
应该说我不排斥不否认审美的价值，但是我自己在欧洲的体验是我很不喜欢每次作品做完以后大家在发表的时候，同学经过我的作品就说 Oh, it's nice, it's beautiful， 然后就结束了。
对，那但是那是外形上的品味的审美，那比较像，我觉得博远刚才讲的比较像说，比方说我相信自由，我相信和平，我相信多元平等，我相信 那种的价值的审美。
比如说在你的认知中，当朝艺术为例的话，当地人的感受的价值排序是比较高的。
你说他们的价值排序吗？
不不，你的价值排序，当地人的感受这件事情大于人流多少，大于主办单位满不满意。
以那时候展览来讲，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当地民众经过其中一件作品，然后就骑着摩托车跟他旁边的朋友讲说，哎呀，这个就是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啦，然后我的生活中就有这些东西，他们是学我们的。但对我来讲，我就是想要达成这样的事情。就一开始
目标的，
对，我就是让我们的艺术家知道说，我们要去尽可能的这件作品啊，尽可能的去转述当地人的一个生活形态，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价值。我觉得当地的人应该要看到他们的生活有这么的特别，可以被放在展览上。所以当时这个民众跟他朋友讲的这句话，对我来讲比一些报道都还来得有价值。
你觉得真心是很重要的，是不是？诚实跟真心，
我觉得是，就是在做作品上面。
我觉得他，因为我对你印象很深，是你那时候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跟你聊到一些案子的进行，然后你就提到说，你不喜欢包装的这个状态。那当然，这是我们设计产业中不断在提倡的一个观点，是过度的包装是帮助消费主义社会的泛滥的一个很大原因。尤其当设计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工具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这件事。可是这件事很难，不容易，不容易。我们很难跳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关系。但
而且过度到底是什么意思？
过度
包，
这
个过度，这个
对，这个我也想讨论，因为我觉得刚刚我们在会这个开始前，我才跟你聊到说，我觉得公社背景的人会比较会提倡这个观点。那像我是品牌背景的，品牌背景就最容易直接跟消费者产生关系。那原因是因为品牌在建立的过程，它其实确实它就是帮一个精神去强化赋能，但这个强化赋能它很免俗的，可能不免俗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包装之嫌疑啊。所有东西的都会有这个正反两处，但工业设计在建构的背景一直都在讲以人为本，所以会很喜欢强调要有叫什么，就是你提到那种，就是我们要服务的是生活而不是消费，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产生。那但是我也想要聊像博伟刚刚讲的，就是但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价值的，比方说好，你说你不去包装，可是你又免俗不了，你就做了一点包装的事情了，那怎么办？这个你要怎么去拿捏你的定义？你会怎么去决定说我这个程度是拿到哪的？
良心吗？
哇，这个问题好大耶。
对啊，我觉得这我其实一直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好讨论的问题啊。对啊，然后应该说我也不是很相信有人可以给出我明确的定义。所以如果你待会给我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一定会支持你。
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们像小光讲的，因为比如说以策划一个活动好了，我们今天讲一个活动，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呢，也就是你要让更多人知道有这个活动。
还有一个 对，
如果我有一些 message 想要透过这个活动来传递的话，那我需要有更多人知道有这个活动在。所以以这个情况来讲，我还是需要去包装。可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是，我知道这个环境它所富有的语言跟它的讯息有哪一些，我尽量试着在不要太超过，不要太像一个外星人降落到这个星球上一样的方法来包装它。但是我会去看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是有办法透过最你我可能都有办法理解的方式来放在我们的语言里面的。
我觉得这真的还是很难去，
很难的。所以说是真心跟诚实对他来讲会很重要，
就良心志啊，
良心
就起码过得了我自己这一关了。
我刚才在聊天的过程，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啊，就我现在比较理清一点点，就是你还是用你自己的价值观排序，你有觉得你重要的事情，只是你那个你觉得没有成功这件事情，应该是或者说，我觉得你是觉得自己有可能错的，所以你就会 不会把你的这样子的价值观排序去要求别人用这样的排序方式，
没错。
所以在你的定义里面，也许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也有你没有认知到但是重要的事情在那里面，
对。
所以你会更愿意去了解别人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对，
我一直都会这样觉得，就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是完全对的。所以就像我之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也会又一开学我就跟他们讲说，
哦，对，他当过教授，
不是教授，就是兼任老师的
当过老师，对，说错了。
对，我就一开学就跟学生讲说，我讲的话不全然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如果你们觉得你的想法比较好，或者是我的不见得对的话，你就下课来跟我
说。
嗯，对，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下课？
也当场也可以啊，如果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学生很难教，对不对？
对，对啊，所以后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啦，就是我很愿意，我很希望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跟想法。
嗯，因为那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范畴是你比较有把握的？你觉得你的领略已经可能到达80%-90%，还是你都从来不会给自己这样的评价？
其实波伟刚刚讲这个是我几年前的一个也算是痛苦吧，
怎么
说，就是我。嗯，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我觉得我已经有80%-90%或怎么样以上的，
所以有一种失根的感觉吗？
对，有一段时间我会，可能是在国外，然后刚毕业开始做 freelance 的一个时间点，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会这么多东西，喜欢这么多东西，可是好像没有哪一件是真的达到一个高标金、
嗯。
对，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是真的让我会觉得说。脑海中会有一个声音，是我看到我的每一件作品，我就会浮现那种半吊子、半吊子、半吊子这样的声音、会让我觉得很有压力。
标准是高的啦，真的，我觉得，
嗯，
我觉得不是单纯的高、欸，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觉得还有你自己真的太少去对一件事情往下走
哦，
就是
一部分也是这样子。因为就像
你选了一件事，你其他事就得放弃了。
没错，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比较贪玩嘛、所以很常，比如这个专长，我磨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又有别的事情把我吸走了。
嗯，
所以有一个阶段，的确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struggle。但到后来，我自己发现，我慢慢可以过这一关了，是因为我发现我会的有一些事情，只是要帮助我在未来有一些想法的时候，我知道这些事情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怎么跟会这件事情的人沟通？
嗯，我自己觉得，我也经过有一小段时间是这种很纠结，就是觉得我好像什么都会，但是都不精。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个新的想法是，原来这些我觉得都不精，他们整合在一起变成另外一种新的精。它也不是整合，而是说，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拍摄拍得很好。是一种你已经可见的一条路，这条路可能有某个人拍的最好，就是我们会看到市面上的反应是这样。但你后来发现，哎，原来 会做 A B C D E 加在一起的人，搞不好没有，那你就会成为那个东西的一个新的标准。所以我在想说，你现在会不会去？因为其实我看你的作品，我觉得你的东西非常的用力啊，其实就是它是都看得出来你在每一个。地方上细节上都有在思考，你要表达什么事情这个状态的，
对啊，我觉得也真的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贪玩的过程，才会让我对于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常遇到客户会的事情，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可是我们可以因为可以因为贪玩而去想要认识，那我可能我非常可以接受，不好意思，有点
没事，
有点那个卡住。
哎、那我问你哦，面对到那你碰到不贪玩的，你要怎么办？
不贪玩的鼓励他贪玩啊！
我常常碰到很多是他根本上他就是对，比方说他对、就是价值观根本上不同的时候、
我有些时候觉得这真的是我比较诡计的地方。因为像我之前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接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很印象深刻，就是有一间有几百年历史的船厂，他们是做木
地板的，
对，木头地板的、橡木地板的，他们在找导演拍摄他们的品牌影片，然后 那时候他们就有约了几个导演去 pitch， 那我那时候我也有去，但是我跟他们的老板在谈的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讲说，这支影片我打算不要拍你们的地板，
嗯，
我要拍种植这片地板的森林。
哦，
嗯，然后他们一开始就马上被这个 idea 烧到，因为他们的确就是几个世纪来就是在种一片橡木林，然后再从这些橡木林变成他们的，
就要自产自销啊，不是去开人家的这样。
所以后来我就真的这样子 pitch 到帮他们做了一支影片，完全没有拍到他们的产品，
嗯，
对，只是拍到一个森林里面的景色的一个故事这样。但我觉得那时候我会说是轨迹，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当我自己眼睛里面的火有烧起来的时候，
嗯，
就比较有办法去感染在跟我沟通的这个客户，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哦这个想法有趣可以聊聊看，但是对啊，我就会想办法用我的热情去感染他们。
嗯，
蛮同意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跳出来去看了，因为如果你参与他们的游戏，你可能就会变成说，所以这木板要表现多高的工艺性，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会进到他们的窠臼里。
对，可能我也比较没有那么擅长这个他们的专业。
嗯，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先听我们第二首歌，我们第二首歌是 Best of the Moon。我们刚刚收听的是 Space of the Moon。
其实我觉得，其实 我先讲啊，其实你讲的大部分事情我都蛮同意的，比如说包含我觉得成功的定义或者是成功的状态有很多，然后当然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这个 认定成功的判断标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大的自我救赎的价值吧。就是有一定程度上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规避一些社会性的枷锁，对不对？然后你只要有说服好自己的良心，自己好说服好自己的理由，那其实你都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开开心心的，就是你的心灵状态是很好的。
嗯，
但是其实对我来说，我最大的问题会变成是，因为你刚才说你贪玩，然后一定程度上你也同意，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很绝对的一种标准是值得去被认可的。但我今天比较想要跟你讨论的事情比较像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认知中啊，先不姑且不讨论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一个很绝对的或者是一个很我们可以理解的上比较崇高或是比较值得追求的价值的存在，那你希不希望有这样子类型的东西存在在你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我们总是要做判断嘛，然后刚才你也提供了很多这样子的判断的方式，不管你认知中的超艺术办得好的逻辑可能跟一般的商业策展的逻辑不太一样等等等，那其实你已经有一些价值观的排序，但是你都一直在保有错的可能。
嗯，
那当然我也是支持这件事情的，只是那你会不会期待或是你会不会想象有一个更绝对正确的东西的存在？因为刚才比如说在我让我再多讲一点，比如说你刚才还提到一些那种失根的感受，就那种不专精，那其实它都是对一种绝对值的期待嘛，就比如说你希望你有80分90分，那换句话说它有一种100分的存在，你才知道你现在是80分90分。对，那如果通用到这整个人生观或者是思考的脉络的话，你会希望有一个东西是100分的存在吗？
好，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一个是我自己有没有办法达到，另外一个是其他人有没有办法达到。就是我觉得我不可能达到那个100分，但是我可以加上别的人或者是更多的尝试来试图接近这个100分，如果有这个100分的话，这是前提。
嗯，
但我自己是觉得我不可能会到这个最完美的地方，可是我不会放弃去接触更多的人，更多的可能性，让这件事情越来越接近这个所谓的好或者是成功。
嗯
嗯，这样回答算可以理解的。
那你会觉得应该要有这个100分吗？或是应该有一件事情是不管怎样都对的？
嗯，这个部分我就没有那么认同了。
怎么说？
嗯，因为我觉得好都是阶段性，永远有更好的定义或解释去判断这件事情的价值。那就算我这个当下觉得它是好的，未来它也都有可能会被推翻，当然是在有一个大的方向的前提下。所以我会觉得只要我是在我认同的这个方向架构下面前进的话，中间就算有一些失误，对我来讲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都是在往这条路的方向走。那我在走这条路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更多有一样信念价值的人，那组队打怪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我可以持续修整我自己方向跟持续进步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判断标准会随时在改变，这我可以理解，但事实上还是有一些比如说经典之作，它可能这几千年或者是这几百年都是我们视为高水准的存在。讲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比较好想象的例子，比如说蒙娜丽莎的微笑，对，他可能在艺术史，这包含可能他的后世的影响力以及他当时的那样子生产出来的那个情况，所以他有一点我觉得他有点像冻结在那个某一个特殊的时空条件，某一种特殊的判断标准底下的某一种产物。然后当然我们不会把它拿出来跟现代的现代艺术比嘛，对不对？就是他会凝固在过去这个达文西画的这个时候的 那些价值观，它是一起被认识的。那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个当下，我们不要讲永远，就这个当下有一个追求是可以接近这样的东西？
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很看 个人意愿，因为不好意思，
没事，
就是因为好的作品一定都有，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好的作品去代表了一个时代，
嗯，
但是我会觉得我没有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够有野心吧，但我不觉得我需要去创作出一个举世独一无二的作品。我会觉得我所做的东西，就像我做的东西都是很多的很多的养分都是来自于我所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目标只是在于说我做的东西有办法成为更多人的养分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本来就是 有一个理论叫做 post-production， 它就是在讲说所有东西都不是新的。就是比如说 DJ 他做的音乐是混合别人的音乐嘛，做成他的作品，
嗯，
那很多你以为是你创作的东西，但其实都是你过往的一些经验，你看到的东西累积而成的，这点我想大家比较难去否认，
嗯，
那我可能不会觉得说我需要做出一个 masterpiece， 但是我希望我做东西有办法在某些层面引起大家的讨论跟思考，成为他们下一个阶段的能量。
我这个我同意啊，就是这当然是好事，嗯，但是我在追问的东西比较像是说会有 masterpiece 的存在吗？就是依然会有嘛，就是当然你可能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
嗯，
OK，
嗯，
但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比较比较巨大或者比较正确的更经典或者是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常会思考的东西啊，就是我自己个人是蛮相信这种比如说包含你刚才前面讲的那些价值，比如说认为自己是不清楚的，或者是还有很多更好的可能性，我觉得 这些我通通都买单，然后也都蛮支持，只是最大的最后就会变成说，那到底有没有一个它可能不是来自于我，但是可能会有某一种时代的机缘巧合，或是某一种我无法想象的脑袋 maybe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他有机会去接触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是不是存在的。所以他的问题比较像是说，我们会不会，你会不会希望有一个终极的东西来这叫做什么，就是来
定义时代，
我觉得也不是定义时代，比较像是得到一个终极的判准，或得到一个终极的，就是也许这个东西我们找不到，或是找到就是很难有这样的东西。
我可能会比较把你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定义成一个消失点，就是透视线上面的消失点，然后我们都是在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它可能有，但是永远都还是有下一个可以去定掉或者是更接近消失点的存在，这样，
就是它很遥远的，所以那你会希望那个点存在吗？你懂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个东西，也许有，或是也许它我们很难接近，但是我们都不能确定它有没有存在，
嗯，
但你会希望它存在吗？
嗯，如果我觉得像可能博伟会比较在意这个点有没有存在，但对我的这样子的我的想法啦，我比较会觉得说我没有很介意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
嗯
嗯，因为我真的是比较不关心这个点有没有存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的思考上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但因为对我来讲，它有存在跟没有存在不造成影响。在我刚刚讲的，就是这是一个透视线嘛，那它是一个消失点，我都在这条路上面，就算它没有在那边，我也还是往那边走，
嗯，
因为消失点在这个绘图的逻辑上，本来就是它是一个一直无限延伸往后的一个地方，
嗯。
嗯，
所以你觉得它不管有没有存在，对你来说都不具影响力，
因为我都还是需要往前面走。那我也知道这个可能很难是我或者是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够在短时间内走到的地方。
嗯，我觉得我一直想要找到这种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可以扎根的地方，
嗯
嗯，就是有一个 base， 在一个我至少目前为止都能够说服我的一个论调或是一种价值信仰里面，嗯，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就是这是一个 很基础的前提，就是可能真的很难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让我买单或者完全接受，只是如果能够尽力的去捕捉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更心安的状态。
那我觉得我们其实站在的是，应该说我们想要的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你在试图描绘这个东西的存在，我们在试图接近，可是不是 我可能没有办法用比较具体的去讲这个东西到底该是什么会是什么、
嗯、
可是我们是在朝这个地方，等于是你是思考者吧，我们是对，我们是那算什么，
因为实践家是可以选择要跟哪一个思考者一起共事的。
嗯嗯，对啊，因为像你觉得你会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好了，帮助你去看清楚这个论调，但对我来讲我没有期许要站在一个让我可以安稳的地方，我是希望可以一直往前移动的、
嗯、
就算这不是一条、就算不是完全的正确这样，但我会试图一直修正。
嗯
嗯，所以都还是在往这个小视点，只是我们看它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
在你的就是那个描述的状况中，你非常重视跟你合作的人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如何确定，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就是会有像比方说博伟这个状态，还有他的价值的一些论述跟他的要前进的方向，那大家看似一起合作，但在某些情况上其实又往着不同路走、
嗯、
你如何去思考，就是你跟你一起共事的人是往着你觉得那天一起往前，就是你如何相信大家一起往前这件事。因为我其实很容易发生的状况是，我发现好像看起来大家在一起往前，
嗯，
但实质上每个人的目标都完全不同，
嗯，
然后要去相信跟着大家一起，比方说我们一起相信这个国家是完整的，但其实搞不好大家对国族的想象是一种抽象的概念、
嗯、
然后我要如何相信我是台湾人，我要相信就 我要相信是好多、
嗯、
然后很多都是由不同人去创造出来一个蛮完整的脉络，那到了某一刻其实我会迷惘。
嗯，
那你要如何去面对那个迷惘？
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或者是一起做事的人里面，大家有很多的有不同的方向是很好的事情。
哦，所以你也接受这种就是不
可预期。我其实比较希望大家是很不一样的存在，但有某些共识。
嗯
嗯，因为我觉得这些才是会让事情真的变得更有新意的地方。那你刚刚讲说，如果大家真的发展的方向很不同，不见得是朝你要的方向或同一个方向前进的话，那有一句我家人跟我讲过的话，那就是人生就像公车嘛。
哦，
你说什么意思？你的比喻是
有人上车，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啊、
哦，
就是只是看大家哪一段会一起走而已。那只要有一起走过这一段，我都会很珍惜。
嗯，
那博伟的状况就是你要看准这公车，你不要搞错公车。如果你错了公车，你不上车。
我觉得其实我的状况比较像是，我会想要知道你会不会想应该说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多差异、
嗯，
我跟依安没有那么多差异，我可能跟他99%的观念是重合的。
嗯，
只是最后我可能还会想要再试图找一下，或是盲猜一下，就是相信一下这件事情有可能存在。
嗯、
那当然有可能我找到之后会很失望，就是我也觉得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那可能就是我有曾经想过，可能它存在于最自然的法则里面，就是譬如说它可能就是最纯粹的弱肉强食、
嗯、
或者最纯粹的这种，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找一个宇宙 ultimate 的那种真理的存在的话，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更血淋淋的存在，就是我可能会很失望。
我觉得我刚我在听你们两个讲话，我会感受一个很强烈叫做语境的差异造就你们必须要追求的东西不一样。比方说、
嗯、
你不会在讲事情的时候，你会用推论跟所谓的逻辑判断跟所谓的一种语言上的竞合，所以他如果没有这个终极 ultimate 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推论会断掉。我是说可是当你是燕安的这种语境的时候，因为他先说这个东西他不 care， 所以 他在某些事情上他就可以执行，但他不需要去决定，那他的语境就会变成另外一种。那
对对啊，所以可能在我的立场，我就觉得就他差一步啊，就是对我来说差一步好怪的，就是反正就是你要不要逼自己再多就是 我觉得很痛苦啦对吧、
对啊，但是以我的立场来看，我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那么痛苦，
没有没有，我一定会找到又如何啊、就是你找到你就可以放，就是可以停止往前走了吗？也不会对不对？
也不会啊，
对啊，但是对我来讲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再继续往前走的，那我可以就是
pass 这一部分。
对，
可找到很好玩啊，
你会好，你猜谜的时候你会急着去看他的答案吗？
啊，你说猜谜的时候吗？
对，
当然不会说急着想要知道，要让自己想一下嘛，然后看能不能猜出来嘛。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差异，就我会觉得我可以尽量的去尝试跟去找。
没有，可是如果用猜谜这个比喻的话，我会这样诠释。
你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答案。
不是不是，这样的状况就第一个猜谜，它已经一直有一个答案。
嗯，
就不管有没有其他答案也 fit 这个谜语本身，但它已经一直至少有一个以上的答案存在。对，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相不相信有那个答案存在？
我好像是那种比较叛逆的学生，可能是因为以前考试都考得不太好，就觉得可一定有其他的答案，或者是加分题。
我也没有考得很好。
啊，我考蛮好的。
对，所以考最好在这边。
你们
建中，建中
浪
是。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讨论是很好玩的事情啦，因为真的每个人相信跟相信的事情很不一样。
嗯，
那我后来好像一直意识到的是，有些时候其实比起用头脑思考，我更偏向是用手思考的人。
嗯，
就是我是需要靠做来接收资讯的，就是如果我没有真的去经历过，我可能会很难相信一些事情，那也唯有透过经历过，我才有办法把它转换成我的内容而继续走到下一个地方，对吧？所以对我来讲，去碰到的东西很重要。
同意啊，同意啊。哎，这真的是很难耶，
很难。
我是觉得好像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我应该说我会想要找到一种依归。
嗯，
当然我有可能打从心里也不相信那个依归。
嗯，
就是它可能就是消失的存在，就是像你刚才讲那个比喻。对，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如果能够找到的话，我会觉得好像是有机会可以，
嗯，
可以再fulfill 一些东西，对，那它本身也是满足好奇心的存在。
嗯，
我觉得你那个贪玩也是好奇心的作用力吧。对，好啦，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其实也想要说，我觉得我今天是一个我觉得从实践的过程里，它并不是不会即便应该说它没有要接近那个状态，但实践过程中常常会一直产生这个东西。那或许就是，就用实践的姿态是有办法去接近，去讨论到底那个 Ultimate 的价值在哪。但是他可能每一个十年都会有新的答案。那如果没有这个实践的过程，到底要如何有足够的 data 去说明？如果他只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逻辑判断是一个方法，推论是一个方法，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料量的时候，要如何去做排序的准备呢？
可人生的经验也就是有限的，你再活了不起一百年，
嗯，
你能经验的事情就不是这全世界，可能是这全世界的千亿分之一都不到啊。
对啊，
所以有时候靠看别人的经验也是一种方式，比如说看书或者看别人的思考结果啊，这边就有点发散了。
嗯，
好了，我们差不多时间也差不多，那个什么，我们即将要推出我们的月历，让我下打个小广告，然后燕安也有
请大家密切关注
这件事情。对，
嗯，
所以来吧。
那我们今天听我们最后一首歌是 Royal Nature 的 Released。
好，大家晚安，
谢谢。
Isolated into the dark. Now's my time.Disembark the truth brings out her faux remarks. You can't take back. You can't take back. You ran away. Beauty starts to redeem.